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以色列的这个和哈马斯之间的交换战俘啊，也就是说停火协议的第一部分呢，今天已经顺利完成了。哈马斯呢，今天已经把20名在世的以色列的人质啊，分两批啊，交给了这个红十字会，就是加萨走廊红十字会。然后这些人质呢，现在已经顺利的返回以色列，和他们的家人会面了哈。见面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激动，然后马上要送到医院里边去接受身体检查，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接受治疗。那么以色列方面呢，也根据这个协议的要求呢，也交出了至少差不多1968名巴勒斯坦的囚犯啊，其中有数十个人呢是因为对以色列发动过致命的攻击，已经被判终身监禁的这些人也被释放了哈，所以呢，也多辆载着这些巴勒斯坦人的巴士也抵达了约旦河西岸和内马拉市啊，所以呢，在交换战俘这方面呢，现在有了一个进展，至少是按照协议的要求呢来进行，但是呢，哈马斯按照规定呢，应该交出至少26名在囚禁期间死亡的人质的遗体，但是今天呢，他们只交了4个人质的遗体出来啊，3名以色列人和1名尼泊尔公民。那么他们是说，其他的人质呢，现在很难收集到他们的这个尸体啊，有很多都已经不在哈马斯手中掌控了，所以呢，他很难在停火规定的3天时间里边呢，收集到所有的尸体。但是这个对，这个哈马斯来说，等于是没有完全遵照这个和平协议的要求。
这就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目前发生的最新的情况。那大家显然已经从新闻中看到呢，川普总统在以色列的议会 Knesset， 这是他的议会的犹太语的称呼，做了一次讲话啊。这一次讲话呢，当中数次被接下来下面的议员起立鼓掌所打断啊。在这次讲话当中呢，他也放下了一些政策性的和原则性的方向，他说现在我们应该把对恐怖主义在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建设中东的和平与繁荣啊。同时呢，他也特别的提到，就是以色列已经打赢了，他说你们已经打胜了，接下来呢是怎么促成这个地区的长久的和平。在他的讲话当中啊，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事先大家没有想到他会说这个，他突然之间在当中的一个地方话锋一转，对以色列的总统呼吁说，请以色列的总统赦免总理内塔尼亚胡。大家也知道，内塔尼亚胡呢，因为贪污案现在在面临调查，可是因为有战争在进行，所以对他的调查的听证呢也是数度的推迟。那现在川普就说别听证了，别调查了，他是一个了不得的领导人，在这次战争当中呢，他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这个人呢是跟胜利是分不开的，所以他的这个所谓说给我个面子，把内塔尼亚胡给赦免了，这个会不会被以色列总统所接受呢？以色列的法律会不会说总统有这个权利把他赦免了，所以对他的贪污的所有的调查就从此停止了呢？这个现在是不知啊。以色列呢，这一次因为欢迎人质，因为欢迎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因为在议会有这个讲话，因为除了川普讲话以外，还有内塔尼亚胡的讲话，还有很多其他的讲话，所以呢拖的时间比较长，导致后来川普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因为川普现在已经要不就是飞往埃及，要不就已经到了埃及，他马上要到埃及去跟一个多国的首脑进行高峰会议，要谈中东和平的问题，所以他开玩笑，他说哎呀，你们这些以色列人领导人讲话讲这么长时间，害得我都迟到了去埃及，说不定等我到埃及的时候，这20国家领导人已经走了。然后对，这是在机场上开了这么个玩笑啊。但是玩笑归玩笑，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可以说是在整个中东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一个脆弱的停火暂时达成了。脆弱肯定的，暂时肯定的，因为接下来会是怎么样，哈马斯是什么态度，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怎么样的管理，未来的中东和平如何实现，或者不要说中东和平，这个太大了，未来的加沙这个地方如何重建等等，这些全然都还没有发生，也都不知道，很多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而且谈都没谈拢呢。双方现在只是第一阶段完成了，以色列保留着对加沙进行军事打击的权利，哈马斯保留着不放弃武器的权利，所有的这些未知目前都还无解。所以川普接下来在埃及的这个20多个国家的首脑会议呢，非常的重要。当然在这一次见以色列的领导人和见记者的时候，也有人问他说，哎，你当时不是说在2月份的时候吧，你是说要把加沙建成法国的 Riviera 吗，建成一个美丽的观光城市吗？哎，这一次呢川普有点改口啊，他说，哦，这个咱们就别提了，现在先别提了。不过呢，他说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去一趟加沙，这样的话让我亲眼去看一看那个地方。这一天会不会到来，这个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至少现在看上去呢，加沙走廊的这个和平啊，停战的曙光已经看到了。因为尽管目前只是第一阶段的协议呢，刚刚达成，但是问题，第一阶段到目前为止，大家双方都在执行啊。首先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从礼拜五开始这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到整个周末。大家都在维持着啊，也就是说没有打破这个协议的条款。看得出来，经过2年多的这个毁灭性的战争啊，其实双方都对目前取得的这个停火的协议呢，说实话是感到如释重负的。双方都，你从那个电视的画面，你从这个直播的那些视频，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对所有的人质被释放回来。感到欢欣鼓舞，那边也一样啊。这个哈马斯那边就是巴勒斯坦人方面，他们用20个人质和3名以色列的这个已经死亡人质的遗体换回来1969个人呐、啊，换回1968个人啊。这些人被关在以色列，有的都被判处终身监禁了，结果现在也都释放回来，所以。在那个拉马拉，在这个就是约旦河西岸 West Bank， 也是有好多巴勒斯坦人也在迎接他们的这些释放回来的那些囚犯啊，所以呢，双方就是出于这么的一个情况。但是，就像钟迅刚才所说的，剩下来的第二部分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阶段，以色列的军队已经撤退到加沙地带新的防线，也就从这个加沙城已经撤出来的。那么有数万名的巴勒斯坦人已经重新返回到加沙城，但是现在加沙的首先他们的人道主义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啊，因为他们急需食品、药品和其他的这个人道主义的援助物资吧。当然这些援助物资和卡车呢，其实已经在边境集合起来了，所以一旦禁令开始，一旦以色列的检查站开始检查放行之后呢，这些人道主义的这个物资啊，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这个加沙啊，帮助当地的人呢，至少不用被饿死，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饥荒的程度了，非常的严重。那么接下来就是下一阶段的谈判了，就是刚才所说的，包括很多关键的问题啊。首先是，哈马斯会不会接受要他们解除武装，并且退出这个加沙所有的管理。所有的权利啊，他们愿不愿意这么做，以及最后这个加沙在就是在这个停战时期由谁来接管，之后接管完了以后要交给谁，由谁来治理，这些问题呢都还要一一的再谈呢。
对，你刚才说20个换将近2000个人，其实这个在以往的就是战俘或者囚犯与人质交换的过程当中呢，这是一个惯例啊，因为确实是以色列呢一直有这样一个做法，他就是扣押大量的巴勒斯坦人，他知道因为哈马斯他们会采取抓人质的方法。记得2011年那个以色列士兵吗？对不对？2011年那个以色列士兵是被哈马斯在以色列的境内抓的，一个人 换了1027个人，所以在这个1027个人当中，其中还有将近300个人是有终身监禁的。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内塔雅胡在议会之前呢，就是上个礼拜他在讲话当中，他看到第一阶段这停火已经马上就要实现的时候，他说的这句话，他说我们现在是悲喜交织。为什么是悲喜交织呢？他说我们喜的是啊，这个人质最终能够返回来，但是悲的是呢，他说我们不得不释放一些杀人犯啊，这些杀人犯呢，他们是罪大恶极的。今天早晨我开车的时候还听到美国电台的报道，是说巴勒斯坦的一些囚犯在被放回来的时候，人们看到他们就是走路啊都走不平稳，然后这个面黄肌瘦，其中还有一些似乎是在被释放以前遭到毒打。我在想这些以色列的关押这些人啊，心里那个气啊，对不对？怎么肯定就是我就把你揍一顿，就是只要你还活着不把你打死，就可能下手下的比较重吧。这是美国媒体的报道了啊，所以现在呢跟大家更新一下现在的最新的情况。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谈一谈所谓各自手中的牌的这个问题，因为手中的牌这是我们这一个话题的内容，下一个话题内容还要谈牌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在川普和乌克兰的交接的过程当中曾经提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以色列手里有什么牌，美国手里有什么牌，哈马斯手里有什么牌。你现在那个牌打出去了，你人质没了，那你接下来将会是怎么样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啊，在执行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的方面呢，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哈。现在人质已经释放，那么哈马斯方面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囚犯呢也已经释放了哈，所以双方在第一阶段都完成的还算是比较令人满意。但是呢有一个事情呢，或者说是国防部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昨天的一个讲话呢，让人们又产生点困惑啊。因为卡斯昨天说了，说这个人质释放以后啊，以色列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要摧毁哈马斯在加沙的所有的恐怖隧道啊。他说这个任务呢要由以色列军队来完成，并且呢这个需要通过这个美国领导的和监督的这个国际机制批准才可以进行。他是说这个摧毁这个隧道啊，就是哈马斯的这个隧道呢是加沙非军事化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一个主要体现啊。他是说他已经下令让以色列军队呢来执行这个任务。但是这个根据条款呢，就是20条的这个条款呢，是说只要哈马斯被视为是遵守协议的话，那么以色列的军队就不能够再返回他们已经撤出的这个地区了。其实这个事情呢对以色列来说也比较突然哈，因为他们的军队呢原来就准备在这个接管加沙城核心区的进程当中呢，目标之一就是要彻底摧毁这个哈马斯军事和统治能力，其中就包括这个地下的隧道哈，四通八达的这个他们称之为这个恐怖隧道的。结果没有想到在他们还没有摧毁之前就达成了20条的停火协议了，所以等于这个协议啊阻止他们的行动了。所以现在他这个以色列方面到底怎么去做啊，到底会不会再回到加沙城再去把这些隧道给炸毁或者用其他的方式给堵住，现在还不清楚。
嗯，所以这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一个脆弱的停火和一个暂时的和平，接下来会是怎么样。首先我们看到的画面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就是哈马斯的士兵从地底下全钻出来了，拿着枪，戴着绿头巾，蒙着面，在那站着，维持当地的和平呢，在那儿啊，所以这是一个情况。你让这支军队把武器交出来，他还没答应。现在哈马斯的谈判，我们以前跟大家介绍过那个差点被炸死的那个哈亚哈，这个人，他就说了，他说我哈马斯可以跟你讨论关于放下武器这个事儿，我们哈马斯呢愿意给 以色列提供5到10年的停火。哇，这话从何说起啊？什么叫做5到10年？那你的意思是说，到第11年的时候再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哈马斯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组织，他在加沙以及整个巴勒斯坦人当中，他未来的前景是什么？不要忘了，在西岸的那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是跟哈马斯有矛盾，而且是加沙的老百姓投票投出来的，不要加沙的那个自治政府，要哈马斯。所以哈马斯呢，曾经在加沙这个地方是有民意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想问的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哈马斯不放下武器怎么办？那么是不是再次开战？好，那么如果再次开战的话，哈马斯没牌打了，他手里已经没有人质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接下来会是非常艰难的谈判。但是呢，这里还是有一线希望。刚才讲过，川普去到埃及去了，他到埃及见20多个国家，其中有相当多的是阿拉伯世界的，还有穆斯林世界，就这样的国家。而这些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他们也是希望在这个地方有某种和平的通道，能够以这个为基础建立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久的和平，他们是有这个愿望的。那么有了这个愿望呢，他们就会给像巴勒斯坦啊以及像以色列这个地方就会施加一些压力。所以哈马斯现在有牌了吗？暂时没有人质这张牌了，全都放了。但是呢，他有的是国际社会的道德和舆论给以色列的压力，因为以色列造成了平民的伤亡，因为以色列在这个地方造成饥荒。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大学的抗议，我们看到是欧洲的抗议，我们看到的是一大堆的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也出面了，美国对以色列也给了很多的限制，让他们不要再做什么等等啊。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呢，暂时是哈马斯手中的牌。那他们也是希望说这个战争别再继续打下去了。而其实川普的这一个和平方案呢，也让哈马斯喘了口气，因为咱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和平方案的话，以色列大兵推进占领加沙城，然后几乎把所有的这个地道都摧毁等等，那个又是另外的一些景象，但那个也是内塔尼亚胡希望看到的一个景象。其实像我们这种每天看新闻的人呢、有特别不理解的地方，就是加沙这个地方200万人，加沙90%被摧毁了，是不是都是一团废墟？那么这200多万人有的就跑了，跑了以后现在不是已经从这个周末开始陆续回来了吗？那么我的问题是，回来以后你们家也被炸平了，我能理解，就是你弄个帐篷或者地上铺一铺，就有可能国际社会援助你个帐篷在里面住着。你要吃东西的话，那可能现在5个人道的通道都已经开放了嘛。而且有200名美国的士兵在监督这个停火，而且慢慢的将会形成一个国际维和的组织在这监督，所以我吃的话我就到那救济站去领。那么我接下来怎么活呀、你知道吗？这么多的人、你之前
完全靠救济，
对、
完全靠外援了、
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不是也就是说在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争之前他们是怎么活的呢？他们有工资吗？有上班吗？生病了怎么回事？就整个这个社会的运作，它尽管是处在一个被所谓称作为露天监狱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些200多万人是怎么活在这个地方的呢？这方面的报道相对来说比较少啊，我们看到的对以色列这方面的报道比较多。当然以色列在它的经济建设各方面的比加沙不知道强几百倍了哈，所以接下来呢可能对于这些人会有更多的了解或者更多的关注。但是不管怎么说啊，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就马上我们就会看到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了，而第二阶段呢会是什么样目前还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
对，反正现在基本上就是大家都认为说最重要的就是第二阶段的两个议题啊，一个是以色列坚持的是说哈马斯必须要放下武器解除武装，这个是他们一再要求的。但是哈马斯要求以色列要完全撤军，这个也是他们完全要求的。但是双方在这两个方面 都没有接受对方的要求啊。这个哈马斯呢，表示说他刚才说了，这个哈亚是说5到10年停火协议，在这个期间哈马斯可以放下武器。那么言外之意就是10年之后还可以重新获得武器了啊，这个不是长治久安的一个办法，这不是以色列想要的一个结果啊。然后呢，哈马斯是说，关于裁军的方面，他建议，关于裁军、关于加沙未来、关于武器是不是应该交出来的这个命运呢，由巴勒斯坦人展开一个全国性的对话。那当然，这个也包括约旦和西岸的自治政府了，大家投票来看看应该怎么做。其实，在哈马斯内部啊，也是分成两派。好，这个尽管现在哈马斯已经基本上被打残了，我觉得如果他要是再不有这个停火协议的话，他可能，不能说100%的被消灭，但是90%被消灭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他基本上被打残了，但是在内部还是有一些强硬分子，他们认为说，哪怕代价是再次爆发战争，让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死，我也不愿意放下武器，我要拒绝放下武器。但另外更多的人表示说，哎呀，现在看来啊，我们恐怕在放下武器、解除武装这方面和其他问题方面呢，要更加务实一点，因为你要再坚持你原来的那个主张的话，有可能就会全部被消灭了。这个因为双方的这个实力实在是不成比例啊，基本上是叫做降维打击，一方没有什么太多的还手的余地。所以现在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内部还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对，其实我们之前不是给大家介绍过，说在这个和平的方案当中呢，川普的女婿Jared Kushner 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当时在纽约做房地产的时候他的交易的原则就是先在大的方向方面让对方同意。所以这个20点和平方案呢，是框架性的，没有很多具体的。比如举例来说，哈马斯交出武器，大家从这个20点的和平方案中看没看到说我交了武器，交给谁啊？没看到啊，这些细节都没有。因为武器交出来肯定不是交给以色列，那么是交给在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还是交给某一个维和部队，还是交给美国啊等等啊，所有的这些细节还不知道。然后就是以色列现在人质已经回去了，老百姓呢，我想说欢欣鼓舞，但是其中当中也有相当大的悲哀哈。但至少呢，一个维持2年的煎熬至少暂时画上了句号。但是接下来以色列的国民，他的老百姓会怎么看待加沙这个地方，或者对下一阶段的对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又是怎么相处，所有的这一切呢，在这个20条方案当中根本没有机会详细的来写。所以我们只好密切的跟踪看一看中东这个地方接下来的发展会走向何方。